高升买了八包点心去请这马德龙。哎，真没费事把马德龙给找着了。马德龙身材高大，一看就是练把式的。小伙子今年32岁，也聪明也能干。马德龙一看高升来了，兄弟，你怎么这么闲着，哪阵香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？哈哈哈哈。蒙兄，我来找您来了。什么事儿？到屋里说。二人到了屋里头，分宾主落座，高升把这八包点心往前一推。蒙兄，您把这先收下了。哎，我这什么意思？您知道谁给您送饼？那是谁？我们知县大老爷。哎呦，这我可担待不起。知县老爷给我送什么礼？蒙兄哎，是这么回事。高升从头到尾一讲，马德龙也是侠肝义胆的人物，皱了皱眉。嗯，我也知道事情挺严重，我们隔壁就有两家丢孩子的。既然县太爷如此重视，那我就跟你走一趟吧。好，快点去。高升领着马德龙来见知县刘杰。刘杰颇有些礼贤下士之风，在花厅这二门等着。等一见着马德龙，一瞅这人眼睛倍儿亮，掏出来精明强干的样子，刘杰多少就有点放心，把他让到里头坐下，摆了桌酒席款待他。在酒席宴前，刘杰就把这个事儿如实地跟他讲了，议事长议事短，无论如何请他帮忙。马德龙颇受感动，当面也打了保票。大老爷您放心，小民我是尽力而为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在马德龙的协助下，这个案子还真就破了。怎么破的呢？马德龙他们在奶奶庙后边第三胡同发现了可疑分子，这小子背个口袋。马德龙越瞅这玩意越可疑，后来把这小子给拦住了，把这口袋打开一看，里边是个女孩子，那有12-13岁。这孩子脸色苍白，一句话没有，两只眼睛发直，大概啊给吃了什么药了。当场把这小子捕获，就送到知县衙门。知县刘杰马上升堂审讯，结果一打这小子招了，姓武，叫武兰珍，是天津独流镇的人，自幼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后来又染了鸦片烟的烟瘾。没有办法，他认识教堂的一个教民叫王三儿，这王三儿给他出个主意，说你不用干别的，只要往教堂送孩子就行，最多的给你20块钱，最少也给你10块钱。武兰珍就答应了。这王三儿啊还给他一部分药，据说这种东西抹在鼻子上，受害者神经错乱，也说不出别的话来，领他往哪儿走他就跟着往哪儿走。就因为这样，武兰珍前前后后一共拐骗了20几个孩子，也得了一部分钱呢。这个孩子是在河西屋刚给骗来的，没想到让马德龙他们把他抓住了。刘杰一听火往上撞，真有这个事儿，就问武兰珍，你拐骗这些孩子都送到哪儿去了？都送到教堂里去了。我直接跟这王三儿接头，一手钱一手货。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罪名有半字虚假，老爷就要我的命，他还想活呢。这刘杰一听知道事情挺大，事关教堂啊，这玩意儿不请示上级自己办不了，把武兰珍压下去，马上顺轿去找知府张光造。这张知府这人也不错，听说之后火往上撞，带着刘杰马上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，因为通商事务经常跟洋人打交道。这崇厚这小子可不是东西，自从他接任这个肥缺之后，经常跟洋人往来，暗地之中许给洋人不少的好处， 这样他自己也腰包肥了。他拿洋人呢比亲爹娘还孝顺。等听着这个信儿之后一皱眉，能吗？不是犯人妄图图影胡说八道啊。这知县刘杰就把武兰珍的供词全拿出来了。崇厚一见张口结舌，怎么办呢？跟外国人交涉吧。就写了封信让刘杰跟教堂直接办理交涉事务，要这个黑三到公堂对质。原来教堂不想给，后来在舆论和压力之下把这帮三给交出来了。到了知县衙门这一对质，在事实面前王三不得不承认了，就把教堂怎么叫他拐骗孩子、许给多少钱、跟谁接头这些事儿都说了。哎呀，刘杰一看这是真的，教堂干这种事儿，就把这王三武兰珍送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门，叫崇厚办理这个事儿。哪知道崇厚正在升堂问案的时候，可了不得了，教堂报告了法国领事馆，这领事叫封大业，他呀跟其他的请教者一样，根本就瞧不起中国人。他说这王三既然入了法国天主教，就应当法国负责保护，不管王三犯了什么法，应当两国共同审理。他指责崇厚违背了北京条约，所以他坐着轿子带着支手枪亲自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门。这会儿正问呢，这疯子燕跟一条疯狗一样迈大步就进来了，来到公堂上跑跳如雷，把个疯大爷吓得脸也变了色，张口结舌不知怎样回答。这疯大爷越说火越大，拿着手枪照着崇厚这脑袋啪就一枪。你还别说，崇厚眼睛也快，胳膊腿也灵活，滋溜钻桌子底下去了。这一枪没打着他，公堂一阵大乱。后来崇厚在桌子底下跑到后院去了，紧闭房门不敢出来。封大爷大闹这个衙门，放了几枪把这王三给救了。但是他领着人往外一走，哎呦，老百姓可不答应了。原来老百姓早就听说了，拍花婆武兰珍已经被获，说王三是个教民勾结他干的这个事儿，一时人群汹涌，把整个衙门给包围了，都要听这个信儿。特别是丢孩子这些家，成千上百都在衙门外头堵着。听说外国人鸣枪示威，把通商大臣都给打跑了，老百姓更压不住火了，本来对洋人就恨之入骨。这封大爷领着王三刚往外一走，有人就认出来了，这小子就是王三，孩子都丢到他手了，那小子是封大爷，都是他们干的。老百姓一听，打打呀，群众的力量大无边的，连拳带脚，时间不大就把这法国领事揍的脑袋都扁了，把这一等秘书西蒙也给打死了，王三也死到群众的拳脚之中。但是群众这口气还没出来，人们呐喊着包围了海河天主教堂，一把火把教堂就给烧了。但是有些人呢也不问青红皂白，连美国教堂、德国教堂啊全给烧了，什么修道院、育婴堂啊，烧了十几处啊，闯在里边见东西就砸，见外国人就打，结果死伤多人。有些孩子是找回来了，有些孩子根本就没找回来。这一下这娄子可捅大了，法国驻中国公使得了报告之后，联合了其他六国向满清政府提出强烈抗议，叫他派人迅速办理此案，如果不能做到合理解决，将要兵戎相见。本来满清政府就是惧怕洋人的，两宫太后得着这个报告，吓得魂不附体，马上命令直隶总督曾国藩亲自赶奔天津办理此事。 本来这曾国藩是屠杀太平军的刽子手，外号曾剃头，就因为他屠杀群众有功，现在被提升为直隶总督，将管理对外交涉事务。这曾国藩呢，根本就看着洋人的眼色行事，到了天津头一指令，把所有的暴民都给我抓来。什么叫暴民呢？都是那些憎恨洋人丢失孩子的家属。一时之间天津城白色恐怖，天天捕人，就抓了几百人之多。第二样，向洋人赔礼认错。经过谈判的结果，法国公使提出来四项要求：一、包赔全部损失；二、惩办凶手；第三、重新给修建教堂；第四，这可够厉害的，要求府县官、天津提督全给封大业和秘书狄灭，一对一，非得要他命不可。曾国藩感到头疼，在谈判桌上一再表示说，那三条我全可以答应，唯独这一条，这不好办，我得请示朝廷才能做决定。恭亲王奕欣得着这份报告，做不了主，马上请示两宫太后。这东太后本来很少过问这些事儿，除了害怕之外拿不出主意，但这西太后挺果断，看完奏章之后一笑说，这有什么，不就杀一个知府杀一个知县，中国官有的事，就杀了就得了，只要洋人不闹事儿，怎么的都可以。哎，他倒干脆，还是恭亲王奕欣看得比较远，说这事儿不能这么办，我退一丈敌进一丈，我退一尺他进一尺，要这样下去，洋人说什么咱就答应什么，那咱的大清江山还保得住吗？另外也叫文武百官寒心呢，往后谁还敢负责？西太后一听也有理，指示恭亲王奕欣叫他告诉曾国藩，在这一条上要反复磋商，为了事情保险起见，恭亲王奕欣又派了两江总督李鸿章，让他也赶奔天津，协助曾国藩共同会理这件事。这几个卖国投降的头子凑在一块儿，跟法国人没少了说好话呀。最后这法国公使终于让步了，说即使不要这几个人的命，但是也必须严厉处分。满清政府这才高兴，当时把知县刘杰、知府张光造、天津提督这三个人革职拿问，同时把所谓那些暴民挑出17个人来在天津就地斩首，45人被分别判了徒刑，2人被判处绞刑，真是血染天津啊。自从这个教案发生以后，老百姓眼睛更亮了，看出这个腐败透顶的朝廷没有半点给老百姓撑腰做主的事儿，简直是太腐败无能了。老百姓擦拳魔掌，怨气冲天，这也加速了满清王朝的灭亡。安下这个暂且不提，教案发生以后，宫廷里头并没受什么损失，死人也好，赔款也好，也不掏皇帝老子的腰包，他们无非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呗。你不管怎么折腾，只要我的皇位还保着，这就是最好了。咱们单说慈安太后、慈禧太后，为了这件事情还举行个祝贺，祝贺什么呢？仗没打起来，总比过去火烧圆明园、英法联军进北京强得多哟。但这个时候，那个同治皇帝已经不小了。天津教案发生在同治9年，转过年来，同治皇帝也已经16岁了。按照当时的规定，16岁就是成人了。尤其是当今天子， 他婚姻问题必须给解决了。在那个时代，一般人结婚都比较早，同治皇帝到了十六七岁也该谈到结婚这事儿。慈安和慈禧两太后就为了同治帝的婚姻又发生了重大的分歧。什么原因呢？慈安太后给选中一个皇后，这个皇后的父亲身为翰林院的编修，叫阿古特氏，今年19岁，人样子长得也好，品格也端正。慈禧呢，给选中一个，是工部侍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。这富察氏今年据说才14，人长得倒是不错，性格有点轻飘。就这样，慈安太后不太中意，偏偏慈禧给看中了。两宫为这个事儿，一直这意见不能统一。到了同治皇帝17这年，这要不定夺不行了。这一天，两太后凑在一起，慈安就说：“说皇上的婚姻大事不能再拖了，17了。”但是呢，两个人意见还不能统一。最后，西太后说：“这么办吧，把皇上请来，咱们两个人呢，把这事说说，让他自己来决定。等同治帝来了，给两宫太后施完礼，一打听是这么个事儿，脸还红了。后来他说这事儿，干脆两位老人给我做主，我怎么的都行。”慈安太后就说：“你看看是不是重启的姑娘？阿鲁特氏这个人比较不错，你也见过。”这慈禧就说：“富察氏你也见过，今年14，究竟这俩人你看中哪个了？”在西太后的意思认为，你是我儿子，尽管平常母子不太和，但是婚姻大事怎么的你也得听我的。结果出乎他意料之外，同治皇帝都顺着东太后，就同意立重启的女儿阿鲁特氏为皇后。哎呦，把这个慈禧给气的，心说这孩子真是忤逆不孝，没有一点跟我合心合意的地方。他还不甘心，说这事儿别定下来，把恭亲王奕欣所有的亲王找来，让大伙说说看。后来把恭亲王奕欣也请来了。一心一听，还是以大为好，我看重启的女儿立后为合适。众口一词，西太后有苦说不出，这事儿就定下来了。在封建年代，要说皇上娶媳妇儿，立正宫皇后，那可了不得，那就得说举国上下，这是个大喜大庆的日子。这个事儿决定以后，马上搬出上谕，昭告全国，工部、礼部、内务府忙得手脚不闲呐。马上传旨通知翰林院的编修重启，说你女儿已经被选后了。另外给重启家里修盖府地，建筑宗庙。这一路折腾又好几个月，到了同治12年的5月，正式完成结婚大典，整个北京城九门都震动，鼓药喧天，把这位正宫皇后从大清门接进坤宁宫。这些琐碎的理解咱不详细说了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人家夫妻完婚之后相当和美，同治帝心满意足，这位阿鲁特氏也非常贤惠之礼。你说这是好事吧？偏俺这个慈禧，这个女人没有事儿她不插手的，说什么她也看不上这个正宫皇后，她认为这不是自己选的，非逼着这同志把她提出那个富察氏封为惠妃。 同志没办法，就把这条件答应了。这还不说，西太后还老告诉同志，少上正宫去，最好到惠妃那儿去，说惠妃非常聪明，这个人我非常喜欢，弄得同治皇上心里挺不痛快。与此同时呢，东太后就提出来说，咱们姐妹应当撤帘，说原来垂帘听政是孩子小，现在孩子大了，十七八岁了，也该让他独立自主，咱们姐妹一年比一年年岁大，何必干于国事呢，退到后宫一享清福有多好呢。慈禧本不愿意，但是东太后说的义正辞严，句句都在理上，没有办法，这才传旨撤帘，同治皇上亲政。人家东太后退到下面什么也不管呐，每一天享福去了。西太后可不行，人跟人不一样，别看名义上他不管国家大事，暗地之中还监视着皇上，让李莲英探听一切的消息，凡是大事没有他来决定，同志就不能做主，处处刁难，处处管着，这娘俩又增加了矛盾。别的都不说，本来人家夫妻挺和美，每一次同治帝到了正宫有说有笑，偏感这正宫皇后学问还挺深，只要一说起诗词来是滔滔不断的，古今名人轶事没有不懂的，出口成章，提笔成词。同治皇帝更高兴，所以经常在中宫，别的宫都不去。哎呦，这慈禧可不干了。这一天正宫皇后来给他问安来，他把脸蛋子往下一沉，跟一汪水一样。皇后啊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皇帝日理万机，他一天公务甚忙，要到了你的中宫，你劝劝他爱惜自己的身子啊，不要老在一起，外边有些风言风语对你们可不好听，听见了吧？是。正宫皇后非常明白，一看慈禧的表情和言语就知道对自己不喜欢，强作笑脸，颜色更变。